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早上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求你把你的话语里面的真光照耀出来，让我们在思想你的话语，从约翰介绍耶稣的这段话里面，让我们也认识真理，能够因为明白得到丰盛的生命。奉耶稣的名，阿们。介绍大家认识一位青年人，这位青年人今年才17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就是刚刚从少年团契升上青年团契啊。那这个青年人呢，长得很普通的，真的，你看到他的照片的话呢，你会知道他长得很普通，甚至你可以说他长得很瘦小，广东话叫做看到他瘦茫茫啊。连街边经过你看见他，你都不会注意他的，这样的一位青年人。有人介绍他来讲，这个青年人看他这副身材啊，连背一个那种旅行背包啊都可能背不动，更何况要背负香港年轻一代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这个年轻人却在两年前15岁啊，读中三啊，我们新加坡人就成功的率领民间的组织，迫使政府撤回想实施的国民教育计划。然后这位年轻人呢，就是今年17岁的这个年轻人，最近当然我们读新闻就知道了，带领一些人发起了这个战中的运动。 你看报章椅这些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因为我不认识他，我是读报章，都是读报章读来的。你看报章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介绍这位学生领袖黄之锋 Joshua Wong， 突出他所代表的一个运动，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来介绍他呢？看来是弱势的群体的一部分，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我们不禁要同情他，不禁受到一点的感动，却同时突出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带来何等大的一个改变，叫我们更想进一步认识这个黄之锋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事。那我不是说我们要支持哪一方啊，我只是要用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就好像报章一样，圣经介绍人物跟报章介绍人物的那个介绍呢，不只是传达一些信息，他也是要不只是传达一些资料，他也是要传达一个信息，叫你开始思想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代表的是怎样的一个信息。这就是约翰介绍耶稣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些资讯，而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让我们更愿意更迫切的想认识耶稣。为什么要认识这位耶稣呢？为什么要认识这位耶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必须来认识耶稣。第一，因为耶稣显明了神的丰富，耶稣显明了神的丰富。那我们会想到耶稣这个诗约翰呢，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如果要介绍耶稣的话呢，应该是从施洗约翰那边开始。怎么说呢？因为耶稣是通过施洗约翰的介绍嘛，才进入了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可是约翰呢，这本书的作者却选择回到宇宙的起源的开端呢，来介绍这位耶稣。因为约翰知道那里宇宙的开端才是耶稣事工的开始，耶稣是那个道，英文说 word， 这个字，不过不是讲一个道理，而是讲到神借着他的话语曾经创造过宇宙。耶稣就是那个为宇宙带来生命的那个话语，就是神的自我的彰显，神的那个自我的表达。所以第三节就讲到万物借着他来，万物借着他造，万物通过耶稣得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源头。可是约翰不要停留在这点，约翰不只是要告诉你耶稣曾经在宇宙当中赐下生命这样的一个观念，四到五节进一步说这个耶稣赐下怎样的一种生命呢？怎样的一种生命？他说这生命是人的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或者说黑暗却抓不住这个光，抓不住。我们稍微认识耶稣的人呢，就读到这两句就可能有点被搞糊涂了，这个约翰到底是在讲那个宇宙间的那个生命啊，还是在讲我们人信主得到那个属灵的生命呢？到底在讲什么一个？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幻觉魔术师的表演呢，很多时候是这样的，第一轮的表演，人家把这个魔术师绑起来，丢在一个黑箱里面，封死了，然后呢，很神奇的这个幻觉魔术师啊，从另外一个黑箱里面跑出来，说哇好厉害。可是就来到第二轮的表演，那第二轮的表演开始呢，同样的这个魔术师再次被绑起来，再次被放在这个黑箱，可是呢这一次他们把这个黑箱放进一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水的大水缸，然后用一个500公斤重的石头给压住啊，这个黑箱在那个大水缸里面，大家讲哇怎么可能，这一次就算这个魔术师啊不被窒息而死也会被淹死。 可是几分钟后，这个魔术师又再次从那个另外一个空箱子里面出来，大家就叹为观止，大家就明白原来第一轮的表演呢，那个第一次没有装水的那个表演只是一个背景，是一个示范而已，要突出第二次那个表演是多么的难上加难。而这里约翰就是这样子语带双关，原来第一次的创造，起初的那个创造好像一个示范而已，耶稣当时赐下的生命，可是现在耶稣再次来了，耶稣再次来到世界上，再次赐下生命，可是这一次耶稣做的呢，是比以前的那个创造更加叹为观止，因为耶稣把新的那个真正的生命带来了，赐给那些在黑暗当中，那些没有生命，那些不能够回应神的人。那你注意一下约翰怎么样突出人类，我们世人真实的情况呢，来描述耶稣这一次来他的工作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呢？他怎么样描绘人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呢？哎呀，今天的世界上呢，很多的声音，今天的世界上很多声音要解释这个世界的来源，也同样解释我们人类今天面对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理论要解释这类的问题，世界怎么来的呢？哦，自然而然而有的。人与人之间有什么问题呢？哦，是心理上的问题，是性格的冲突的问题。啊，这些不同的解释听起来都好像针对不同的问题，可是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不需要有神，不需要神。可是你看约翰怎么介绍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宇宙 closed universe， 这个世界的来源不能够局限在宇宙里面的因果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说宇宙的，就好像我们说 一台洗衣机为什么存在呢？啊，这个答案不可能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找的，宇宙存在的这个答案在宇宙之外，耶稣太初就存在，耶稣在宇宙还没存在之前就在了，耶稣是宇宙来源的答案。啊，至于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呢？至于我们面对的冲突和眼泪呢？不要立刻太快的责怪别人，都是他不好，玩具熊的腿断了，是谁把他拉断，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多么的粗鲁来玩这个玩具熊。那约翰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活在黑暗当中，这就是那个原因，人为什么有问题，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犯罪，我们背弃神，离开神的后果，需要耶稣来，需要耶稣第二次的创造，需要耶稣好像光光照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才能够解决我们人黑暗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我们必须有他赐的那个新的生命。可是耶稣是怎么样来到世界呢？十四节进一步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那个曾经创造宇宙，曾经表达神自己心意的那位耶稣，变成了一个肉体，不但成为肉体，十四节说还住在我们中间，其实我们可以翻译成还在我们中间搭了帐幕。啊，什么意思？还在我们中间搭了帐幕。约翰要提醒那些熟悉旧约的读者，就好像摩西的时代，我们今天读启印经文，神通过会幕向以色列人显现自己，那个也好像一个示范而已，好像魔术师的第一次的表演现在来真的，现在神自己要彰显在你们当中了。我家有一张照片， 每次看了都会笑。那张照片是我和两个孩子几年前五年前左右了，在这个黄金海岸那边一个下午拍的照片。大女儿那个时候大概五岁，小女儿大概是两岁。那两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呢，两个人非常的兴奋和开心。那当然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跟爸爸在一起啦，所以很开心啊。不过如果你看过那张照片的话，你就知道更重要的原因啦，是我手中拿着一桶很大支的那个雪糕啊，两大勺子的那个雪糕。那个雪糕上面是五颜六色，有 chocolate 的，有绿色、橙色，五彩缤纷呢。所以两个孩子是很开心的笑，不过是望着那个雪糕笑。我在想他们在望着那个雪糕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情是怎样呢？大概是在想看着那个雪糕这么大两勺子的，大概在想我以前哪里算是吃过雪糕，以前吃过的都不算。所以这个从太初与神同在的儿子现在亲自来到人间，更清楚更完全的把那个神表明出来。哎呀，摩西的那个会幕显现的神是不是谁啊，算不得什么。所以约翰那种心情你知道那种激动吗？14到18节，于是他就用很多这些词语来描述现在耶稣所赐的这个生命跟以前比起来没得比。14节充充满满，16节丰满，16节继续加上恩上加恩，一个恩典新的恩典取代了从前的那个恩典。神在摩西时代通过会幕显现的确是恩典，可是现在的那个恩典他所看见的远远超过从前他所读到的。可是耶稣不只带来恩典哦，他还带来真理。14节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18节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这恩典和真理好像对比律法，不过其实好像那个雪糕一样，它是突出律法显现的那个真理，启示的真理，讲到神要怎么样来怎么样救我们。到了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真理就显得更加的清楚了。这样丰富的恩典和真理，约翰说16节我们都领受过了，我们都领受过了。好像一间银行的广告，不知道有没有看见这间银行广告说，你的邻居已经领取了新的银行卡，你领取了没有？不要落在别人之后。神丰富的恩典和真理你领受了吗？神不按照我们的恶报应我们，反而通过耶稣显现他的怜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刚才那个情经我们读过，神的真理多么丰富，没有虚假，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信仰都差不多一样，都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认识这个耶稣，约翰所介绍的耶稣，我们怎么可能会这么说呢？丰丰满满的，充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没有骗我们。因为只有在耶稣里面呢，才能够真正有这个真正丰满的恩典和真理。多少神的儿女可以做见证，今天我们这里看到有人愿意因为认识清楚了这个信仰而受洗，有人愿意因为认识了耶稣丰盛的生命而摆上自己的生命被神使用。所以耶稣的丰盛的恩典的真理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一定要认识他。不过这就来到第二点了，不但是因为在耶稣里面显明了神的丰富，也因为耶稣是真光。耶稣是真光，那这卷书约翰福音另外一个特征是要讲明耶稣是那个真光。今天的介绍好像一个开胃菜一样，书信接下来会一直回到这个光的这个主题。真光有什么作用呢？ 真光不但显明一个从神来的生命恩典和真理多么丰富，四到五节告诉我们这个真光带来生命，光的作用本身就是赐生命。我们都很喜欢，可能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啦，很喜欢吃加州来的这些葡萄啊、梨子啊、梅干啊、番茄啊这些水果。可是你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种的吗？有一次我开车在加州经过一个平原，这个平原要驾车去另外一座城市，非常的热，太阳很晒。我看我的导航系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导航系统上呢，那个 GPS 是一条线，旁边两片是空的，80公里，接下来的80公里就是走在一条线上面。想哇，怎么搞的？不可能吧，旁边什么都没有。继续开往前看，原来这接下来的80公里左右边呢，都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有人在用工业的方式来种葡萄，太阳猛烈的照晒，那些这些农夫这种工业的这种工业化的啦，他们是用水一直的猛烈的浇灌，要通过这个阳光暴晒还有水的这个浇灌呢，生产出又大又甜的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所以光赐下生命，可是在赐生命之前的弟兄姐妹，这个光必须先发挥另外一个作用。第九节，真光照亮世人。真光照亮，你好像是很好的一件事嘛，我们圣诞报佳音都会唱真光呀，一照亮，照亮在人心上，所以听起来甜滋滋哦，甚至有点毛会站起来的感觉。不过这边是这样讲吗？这个真光照亮着什么东西呢？耶稣来照亮人真实的情况。这边告诉我们，耶稣来照亮显明人真实的情况，抵挡神，拒绝光。所以十到十三节才要解释两种反应，两种反应，当这个真光来的时候产生两种不同的回应，这卷书接下来会解释，一直的强调和对比这两种对耶稣这个真光的不同的反应。一些人看见了这个真光，悔改，体验耶稣的救恩，回到耶稣面前领受那个生命；另外一些人更加的刚硬，更加的拒绝抵挡，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自己也被定罪。两种完全不同的回应。弟兄姐妹们，有时候真理就是有这个效果，真理会让我们很不舒服的。耶稣就是真光，照亮我们真实的情况，让我们很不舒服。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呢，圣经说我们的义好像破烂污秽的衣服一样。有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来教会是可以行善的时候呢，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或者说我们虽然做了，可是我们的动机，内心的动机是黑暗的，一般上谦让有礼，可是内心的这个丑陋、贪婪，稍微的挑动一下就会出来。半个月前有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对一些人来讲就是新的苹果 iPhone 6出炉了。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可是那些很多年轻人有注意的，报章上说呢，全岛各地好多青年人在那个 iPhone 6出炉之前那一晚漏夜在商店排队，等着那一天隔天开店的时候去买。结果在淡冰尼的和嘎东的这个商场呢，早上七点闸门开的时候呢，有人因为没有排队想插队，他们假装认识排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人，想跳队去买那个电话，结果吵架，差一点打架，然后警察来维持秩序，才没有演变成小印度暴乱。就为了买最新款式的电话， 你说哎呀，对我们这些不太了解这些电话款式的人来讲呢，好像不可理喻，对不对？那这是因为我们不在乎这台新款式的电话。可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为这另外一些我们在乎的东西排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显露类似的那种丑陋呢？苦读恼恨，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那种苦读恼恨嚷闹会不会出现呢？真光来迫使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行为的表面，看见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动机的丑陋。这就是真光的作用。赐生命之前，必须先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不过这个真光啊，约翰告诉我们多么真呢？还有一个见证人。约翰怎么介绍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是从神来的，他没有定下自己的使命，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叫人因他可以信。第八节，必须信那个见证。可是施洗约翰是存着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做这个见证呢？十五节，在我以后来的，他说却成为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耶稣本来就在我以前。施洗约翰他要高举基督，他不要别人注意他，他要别人注意耶稣，注意耶稣，要认识神，因为知道这是他的使命，他就放下了自己，他要高举耶稣基督。一个称职的一个伴郎，一个兄弟，都应该知道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最重要的首要责任呢，就是要衬托出那个新郎，对不对？这个是最起码的嘛。所以你参加，我有一次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基督教的这个婚礼，在另外一间教会，那个新郎的个子稍微矮一点啊，他比他四个兄弟都稍微矮一点。那于是呢，还好他的经济条件好，那他就选穿了一件金黄色的西装，不错啦，金黄色的西装非常耀眼夺目。另外四个的伴郎呢就很会做人了，就以灰色或者黑色的西装出现了，衬托出那个新郎的优秀。那这些伴郎们都很会做人，不过你想想看啊，假设其中一位伴郎，我说四位伴郎都比那个新郎高啊，其中一位呢，他就决定说，哎呀，我怎么可以让那个新郎成为焦点呢？于是他就以一件银色的那个西装出现，或者白色的西装出现。那婚礼还没开始他就失败了。所以高举基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现代人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很喜欢高举我们自己，我们很喜欢人家看重我们自己怎么想，甚至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啊，我们仍然会有高举自己的这个倾向，高举自己。我们不再问，想知道，想学习耶稣是谁，他教导我们些什么？我们问的是耶稣可以怎么帮助我，可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系统里面呢，信仰的中心是我。耶稣如果没有针对我的需要，那个教导就变成不着边际 irrelevant 的一个教导。主日我就来教会坐坐就算了，拜一到拜六继续忙我自己的事情。施洗约翰却不是这么想，因为他曾经领受过这个生命带来的丰盛，他曾经体会过这个救主的那个丰盛的恩典与真理，刚才我们说了，所以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源头，耶稣成为他生命的光，他决定必须为光做见证，必须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可以同样的领受这个生命，这个恩典，这个真理。多么不同的一个生命呢？ 多么不同的一个生命。一对夫妇想的就是怎么样满足自己的一些计划理想，建立在地上的王国财宝。另外一对夫妇想的是怎么样通过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来带领邻居和同事认识福音，来到教会。好像施洗约翰在第七节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我不是说这两对夫妇其实他们都有来教会，这两对夫妇他们都忙着谋生和家庭，可是你看到一个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以后，他的生活的目标方向和所承担的使命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承担的使命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体会过耶稣的那个丰富，好像施洗约翰这样，就让我们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为真光做见证，高举基督，让整个生命在我们的神所安排我们的岗位上为主做见证。第三方面，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呢？不单因为耶稣显明神的丰富，不单因为耶稣是那个真光，第三方面，因为耶稣赐权柄。因为耶稣赐权柄，有人有注意到这个介绍啊，一到十八节的中心就在九到十三节，两次施洗约翰的出现所讲的话夹带着那个中心，解释为什么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曾经听到一个人，当有人跟他推销一些保健产品啊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产品对他很有帮助的哦，吃下去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医好好些病，甚至可以养颜护肤。”那位弟兄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真的这么好，药店不是要关门呢？啊，为什么这么少人买你这个药？我都没有听说过。那约翰呢，好像也同样的预先知道读者的一个问题。如果耶稣真的是生命，如果耶稣是真光，如果耶稣是恩典与真理，真的那么好，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要相信他？这也许也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约翰就先解释一些人，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是怎样的人。十一节，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那些本来属于他的人，在犹太人当中，一个犹太人服侍他们。耶稣对自己人讲道，耶稣向自己人讲道，宣告神曾经应许给他们的救恩。这些自己人呢，却不接待他。十三节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因为这些表面上看来是自己人的犹太人啊，他们是从血气、从情欲、从人的意识生的，从人的意识生的，他们的本性就是敌对神，他们本性就是这样，心里爱世界，容不下耶稣。换句话说，除非神改变他们的本性，即使这些人表面上是犹太人，是耶稣的自己人呢，他们也不会接受耶稣的。这就是我们传福音面对的那种懊恼，是不是？我信耶稣很好，真的，你们信耶稣的人很好。哦，我的孩子，对啊，也可以去教会。哦，我啊，哦，就不要了，我很忙，我星期天我看我是比较难起身的，就不来了。因为福音关注的要灌输的不是一些信息和一些道理，因为今天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那个人的问题了，给予我们一个诊断，人的问题，人的心不能够被一套道理改变的，弟兄姐妹。因为信仰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我们不愿意相信。 所以当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的时候呢，自私骄傲要自己开心的时候，一定会拒绝主耶稣的。相反的，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放下自己，按照耶稣的意思而生活，一定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5年10年20年，甚至是宣信堂的会友，应该是耶稣的自己人，会不会却仍然是拒绝耶稣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种耶稣的自己人，道理都懂了，还是按照血气，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哎呀，这些主日的道理我明白，现实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继续按照自己的情欲生活。反过来，那些接待耶稣的人有什么不同？第九节，他们被真光照亮，耶稣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所以他们接待耶稣，很熟悉的经文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们成为了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诶，等一下等一下，根本不是说，为什么不要讲哎呀他们信耶稣这样不是好了，为什么要讲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么拗口做什么呢？哦，因为信耶稣的名啊，表达的就是一个完全归服耶稣，效忠于他，让他的心意引导我的意愿。就好像你有看过那种古装戏啦，如果你看那种古装戏啊，岳飞啦，岳飞啊，他带着他的军队出发，对不对？去迎打那些敌人呢、啊、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不是都举着旗出去，骑着马出去的吗？是吧？那个旗上面是什么？岳，一定的吗？一定是个岳字在那边的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举着那个旗子，那个岳字表达整个军队效忠那个岳飞的观念，这就是那个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的那个意思。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来到教会去举着一把旗子基督基督，不是这样的做法了，不过那个道理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当我们唱愿主旨意成全，主旨记我意见的时候呢，啊，你要明白啊，这个代价相当大的，相当大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降服效忠于他，这就是接待耶稣得到那个生命的那个结果。可是我们想，哎呀，其实是什么东西改变我们的意愿呢？13节说了，从神生的，从神生的，是神曾经改变过我们，赐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权柄，那个特权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耶稣的自己人，而是心里面有一个本性上的改变了，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了，确确实实在本质上愿意谦卑学习顺服他的话语。神所宝贵的人，成为神所宝贵的人，可以到神面前寻求神，神所看为珍贵，这就是神的儿女，从神生的，有神的本性，我们愿意按照这样的一个本性来顺服神吗？如果我们接待了耶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呢？因为耶稣显明神的丰富，只有他赐生命，只有他赐丰富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必须领受他。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是真光，他照亮我们心中真实的情况。我们如果有生命，领受了这个生命，我们应该高举他，放下我们自己，见证他。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因为耶稣赐权柄。有两种人，明白了道理却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或者我们选择信他的名，效忠于他，高举他，这就是神的儿女， 从神生的，有神的本性的人的表现。如果你看过一些图画，年轻人可能比较有注意，就是这些叫做3D 的立体魔术眼 3D Magic Eye。 那这些图片呢，你上网都可以找的，看起来看过去是一系列密密麻麻重复的这些简单的图案，很小的一点点点，很小的图案。那这个图画看起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如果呢，你拿着这个图案呢，你双眼去注意看的话呢，从不同的角度远近去看的时候，很小心的看，看到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呢，这个图案改变过来，不再是密密麻麻的图案，而是突然间跑出一只七彩的蝴蝶，或者是一架战斗机。从这些密密麻麻图案里面，有一个它的设计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很小心的看那个图案才会出来。求神光照我们的眼睛，而不要只是看见耶稣教导的点点滴滴，或者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看见很现实生活中当中的点点滴滴，而是认识神赐我们的这个生命多么的丰盛，多么的精彩，让我们能够恍然大悟，有一个新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那个生命真光和赐全柄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求你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通过约翰的介绍，心里面更渴慕认识这位耶稣，领受他白白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